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8月19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很久没有进行的一个文学话题。曾经 Joyce 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也介绍过 Alice Munro， 1968年初文坛推出了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之后很快就获得了加拿大最高荣誉的总督文学奖，创作超过40年的生涯，出版过14本短篇小说以及一部长篇小说，并且得奖无数，获颁这个除了这个布克奖之外，还有诺贝尔文学奖。
好，那个这次啊，又要回来一个我在2013年讲过的话题。2013年爱丽丝梦若得到那年诺贝尔奖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连续讲了这个三篇他的文他的小说啊，那三篇小说叫做朱丽叶这个三部曲。然后最近台北正在上映这三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就是阿莫多瓦的那个沉默朱丽叶啊。然后呢，今年他是85岁哈、啊、那85岁的时候，我是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上媒体了啊。然后这个今年我前不久他刚过85岁生日，那我就想到说，哎，有一篇他的作品我还没在这个节目中讲过。那这部作品呢，是这个他的第14本短篇集《亲爱的人生》的这个最后一篇啊。我要特别讲这是最后一本短篇集的最后一篇，为什么呢？哈、爱丽丝梦若她是在2009年的时候宣布说她得了癌症，已经在接受治疗，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写作了。那她那时候本来以为她第13本小说啊，第13篇本小说的那篇叫做这个太多幸福，她已经说那是她的绝笔之作，因为太多幸福的确是一个写死亡的作品
啊。
可是后来她又多写了这本亲爱的人生啊，就是说后来真正的绝笔之作是亲爱的人生啊。这本书在2012年出版啊，然后之后她就没有再发表新的作品。那亲爱的人生呢，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可是最后四篇他特别在最后四篇前面呢，他放了一个小标说终曲啊，粉拉里就终曲
粉拉里
啊，然后他意思说再来这四篇是我写的最接近自传的作品的、这意思说这是散文不是小说，是他的回忆散文
是、
所以这四篇呢有很多他的这个童年回忆。我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这个还没开始看那个梦若任何小说的话，你可以从这四篇他的回忆开始看哈、那我今天要先仔细的来讲最后一篇，就是他真正的绝笔之作啊、这个叫做亲爱的人生
哈、
就是把这个标题被当作这整篇他的最后一本书的标题的，然后这一篇是这本书里面的最后一篇。我要来仔细的讲解这篇，我们来想想看，就是说一个为什么一个散文什么状况之下他可以用这个所谓的冰山理论的写法来写，来写散文。而且我要讲说这篇散文，就是说我说它是冰山理论的散文，所以一定是你看第一遍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子，你会要看第二遍再回想的时候你才知道它的意义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来解释他的这个他的爱丽丝梦若在这个已经很老很老的时候啊，来想说，哎，这就是我的最后一篇作品的，他写的什么这样子啊？那是一篇散文，严格说起来，它不是小说，因为他要说是最接近他自传的作品啊。这篇啊，差不多20页啊，然后我来一段一段的讲他怎么写哈、第一段开始啊，他才回忆他小时候在加拿大东部的乡下住个那个房子，而且呢回忆他的居住环境哈、然后呢他在讲说呢，他是在差不多小学呢1、2年级的时候，他念了他们乡下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小学，洗手间脏得不得了哈、3年级他就转学了。可是在他在2年级的时候他有交到一个转学生的朋友、那个转学生的名字叫做 Diane 啊，那这个小孩子呢小女生跟他讲说，哎，我要教你跳一种舞，就邀请他去他家啊。所以他一开始就回忆完他的房子，他们家的社区，就开始来回应 Diane 去 Diane 家的事情。Diane 的妈妈已经过世了， Diane 是跟她的外婆住哈，就在她去这个 Diane 家玩到一 半的时候，他妈妈来这个外面按，一直在按车，按这个喇叭了。那他有特别讲，他妈妈是很少开车的，来开车的话都是郑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是要来拯救他，他妈妈认为他不应该来戴安的家做客，所以他妈妈就转。所以呢，这个孟洛就跟他妈妈说，戴安的妈妈过世了，他是跟阿妈一起住的啊。那这个孟洛的妈妈就跟他讲说，我知道啊，而且呢，他是后来，因为在孟洛二年级，从来没有跟他讲，他是过了一阵子啊，就是孟洛可能已经比较大了，他才跟他讲，他妈妈是妓女哦，戴安的妈妈是妓女啊。那戴安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啊，哈。因为戴安的妈妈想要回家乡下葬，所以呢，有来在这个家乡的这个教堂里面举行的这个告别式哈。那这个告别式呢，里面呢，这个牧师有讲一句话啊，那这个大家是觉得不妥的哈。可是呢，这个如果是孟洛自己的妈妈，他认为牧师在那个场合本来就应该讲那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话是。罪的代价是死亡，意思就是说，达安的妈妈身为妓女，然后后来可能死于性病啊，然后呢，回这个家乡下葬的时候呢，牧师还在他的告别式上讲了一句谴责这个达安的妈妈的话，谴责死者的话啊。然后呢，这个孟洛的回忆里面呢、啊，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已经比较大了，就我妈妈跟我讲这件事情已经比较大了，已经进入了我妈妈讲任何话都让我觉得好讨厌的她的声音的地步了。所以再来是下一，这是这么一开始第一段在这里结束。
是，
好，然后呢，这个孟洛有继续讲，那达安后来没多久也去做了一个跳脱衣舞的那种工作啊、然后都是每次我都是见到他奶奶，就是他曾经去过他家见过他奶奶达安的奶奶哈、然后达安奶奶都跟他讲这个达安的现况。那至于作者本身呢，就是孟洛本身呢，我变成了一个很会念书的小孩啊，每次在路上碰到人的话，人家都会讲说你念那么多书干嘛这样子哈、所以第一段是大略的情境是这样子，那第二段开始呢，他回忆这个。他们家的某一个角落有放一个高尔夫球袋，好，他从这个高尔夫球袋里面呢开始去回忆他爸爸妈妈应该曾经有过的梦想啊，所以呢，他孟洛就开始讲啊，他妈妈应该是来自一个更贫穷的乡村，可是呢，他妈妈是那种总是觉得自己的人生还可以再更往上前进的，因为他妈妈虽然是来自一个很贫穷的乡村，也做到了小学老师啊，然后呢，他有说呢，他妈妈是流产了两次才生下孟洛哈、所以呢，孟洛有想说，所以在我 baby 的时候，那应该是我爸爸妈妈都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个时代，然后就是有终于有了一个小孩。那至于他爸爸呢，他爸爸其实是就是孟洛长大那个乡村附近长大的，他爸爸则他跟他妈妈一样，他爸爸并不觉得说自己还要再继续往上爬，因为他爸爸心目中是觉得我根本就没有我本来就没有输给任何比我有钱的人啊。然后呢，可是呢，他有说呢，这个在然后他在回忆那个他爸妈那段阶段的时候呢，他也在想说，在差不多在30年代开始，他爸爸就想说呢，他们可以改。养这个银狐跟雕，因为我们知道20年代的时候，这个全世界经济好得不得了，
是
就是费兹杰罗小说写的那个年代，所以他爸爸是
爵士年代，
所以他爸爸是想要卖银狐跟貂皮来赚钱，可是呢，他爸爸是错过了那个非常好的20年代的时机啊，然后呢，在1939年开始是啊，那个就二次大战就起来了，所以他回忆的话，他爸爸是工作非常非常勤奋，可是呢，这个就是农场还是都很辛苦，可是对这个孟洛来说的话，他童年最重要的这个回忆是啊，这常常开始呢，等到开始大了，他开始就会给妈妈回嘴了。那给他妈妈回嘴的话，他妈妈就会出去跟他爸爸讲，他爸爸呢就会回到这个客厅，在客厅的某一个地方抽出他的皮带，狠狠的给这个爱丽丝·孟洛抽打一顿这样子哈。所以爱丽丝·孟洛对于他那个小学的那个阶段啊，他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的，因为那就是他挨打的地方。然后他也有在回忆说，这个房子的建设年份应该是。是差不多还不到100年，因为他们住的是一个旧房子
哈。是。
然后呢，后来啊，等到这个战后啊，开始呢，这个房子要1945年战争结束了啊。然后他爸爸就想说，哇，我们的事业又可以重新开始了，所以就赶快的改装这个房子的时候，孟洛就觉得说啊，那个就是他被体罚那个地方有被改装了，所以那个可怕回忆也可以消失了。所以孟洛对于说那个1945年之后啊，他又开始了有他对那个房子改装，他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开心的哈、那45年之后呢，他有说。 他妈妈因为开始有一些帕金森症的症状，虽然他妈妈当他们家当时并不知道那叫帕金森症，只是说他妈妈的状况越来越不好，所以孟洛是差不多是34岁开始常常要在家里要负责做饭，要开始做很多家事啊。然后呢，这个可是也在那个时间他开始会去阅读追忆似水年华跟魔山那些书，以他的印象中呢，他觉得他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那他爸爸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本来是家里改装啊，农场要扩张啊，这个他爸爸以为说事业可以再重新来过的，可是也没有成功，所以他爸爸也在那段时间差不多就战后没多久，他爸爸就改去铁工厂上小夜班啊。好，所以到那里啊，这他就回忆到说，这个他爸爸也去铁工厂那个工作，他也很开心。然后我在这个在家里要做很多家事，可是因为我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阅读，所以我也很开心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有不愉快的回忆，就是说他要常常因为他妈妈讲话越来越不清楚，所以他常常要听他妈妈讲很多话，而且有时候还要帮他翻译，那是他觉得有点恼的阶段。那下一段开始，他开始讲了他妈妈跟他讲过的话，然后呢，我们现在先讲他妈妈跟他讲过的话什么。第一，他妈妈就因为已经不能去上班了，因为有帕金森症，那在家里做事也都不太方便的，所以变成说只能跟孟洛讲话啊。所以呢，他妈妈就跟他无话不谈哈。虽然孟洛的作为小女儿，孟洛常常觉得他妈妈讲话有点烦这样子哈。那从前他妈妈无话不谈里面呢，有跟他讲说，邻居哪里哪里有一个叫做住了一个尼德菲老太太。哇，他曾经就是他讲说哪个邻居跟他讲过，他曾经因为这个叫人家给他送东西来，人家只是少送那个奶油过来，他就拿斧头去砍人哎。好，从这个尼德菲老太太拿斧头去砍人开始，他妈妈又讲到了一个这是他妈年轻的时候的经历，就是孟洛比较小的时候他妈妈经历了一过的事情啊。这一段是这篇散文的一个高潮啊。他妈妈有讲过，跟孟洛讲过，当然有跟孟洛讲过哇他自己当老师的经验啊，他自己小时候的经验啊，可是在孟洛这个亲爱人生里面最核心的他妈妈跟他讲过的话是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他是讲说啊，有一次哈，在孟洛还是一个 baby 的时候，有一次呢，这个下午啊，这个妈妈在整理洗衣服啦哈，然后呢，突然去要去看门外一下，门外的草坪上还停着孟洛的那个 baby 的那个车子，可是孟洛那时候人是在那个屋子里面哈，然后呢，妈妈看到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拿斧头去砍人的老太太。跑到了他们家门前这样子哈，然后呢他妈妈就想说，有一个怪婆婆，神经病的怪婆婆会拿斧头砍人的老婆婆来我们家了，她要干嘛这样子。所以她妈妈的马上的本能就是赶快把这个孟洛的小 baby 孟洛赶快这个抱起来，然后躲到一个角落，这个躲起来啊，不要让这个老太太看见哈。然后呢，这个孟洛这段哈，因为这段他其实还蛮详细的，所以孟洛有加入很多他后来来回想的这一些细节。他有在想说，他妈妈那个时候有哪些选择啊？是不是可不可以去地下室啊？还是可不可以上楼啦？或者说他有在想说，他妈妈到底有没有门？到底哪个门有没有锁？这里门有没有锁？还有哪个东西可以放到这个门后面去？有一些那个不是他妈跟他讲的，可是孟洛老的时候开始在回忆这段的时候想的，因为他要把这段要写得很详细，然后呢他有讲说呢，他妈妈注意到的是那个老太太只是在门前不走可是呢后来呢这个老太太 呢就绕着他们的房子慢慢的绕，然后在每一个窗户贴着这个窗户的玻璃看里面，然后他妈妈那个时候吓死的就是绝对不要让这个老太太看见他跟这个小 baby 躲在里面啊，所以这是整篇散文的核心，有一个老太太绕着这个房子，在这个房子里面呢，这个在看这个房子里面。好，那我这个是孟洛 当 baby 的时候这样子、嗯、好，然后他有说这个，然后呢这个这段就描述在这里哈。那这段当然在孟洛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他有在想说，诶，他却好奇怪，他妈妈怎么那时候做家事做到一半怎么会去看外面呢？是不是因为有叫他爸爸去买什么东西呢？然后他有讲到说他常常会叫他爸爸去买什么菜啊，因为他妈妈是喜欢在煮饭里面做很多变化的，这个让他爸爸这个婆家人很受不了这个媳妇、嗯、觉得他媳妇花太多钱这样子哦。或者说呢，他妈妈在下午明明在家里已经生病了，可是衣服的话还是穿得很花俏这样子哈。他在这里他说，诶，反正孟洛也在想说，无缘无故去看外面干嘛哈。可是呢，重点是他妈妈的后来的回忆都是讲那个老太太绕着他们家的房子一个窗户一个窗户看里面的时候、嗯、他在讲他妈妈惊吓得不得了。到这里为止哈，到这里为止这段结束了，这段结束了，
第三段、
嗯、这段结束了、嗯、下一段的时候哈，他已经讲说呢啊，那个下一段就是突然就跳到了好多年后了、
嗯、
啊，它里面就写说呢，在我结婚也搬去的温哥华之后哈、啊、这个我还是有得到按时接到我家乡的报纸啊，因为他家乡本来在东岸，那现在他温哥华他搬去西岸了，就是已经离他爸妈的老家已经非常非常远了。那他说他不太清楚这个家乡的报纸为什么还会寄来温哥华给他，有可能是我的爸爸，也有可能是我爸爸的第二个太太寄给我的。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突然他爸爸已经有第二个太太了，
表示跟他母亲离婚了
啊，
是不是？
我们是往下看，我们才知道是他妈过世的。
嗯，
然后那然后呢，就是呢，他就突然，因为他完全没有写他妈妈过世，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啊。
是，
那也完全没有写他爸爸再婚。然后至于他自己结婚，他也顶多只是讲一句说，哎，我结婚之后，他也完全没有讲说他当年怎么离开家里的。因为照理说应该是他去念大学就离开家里的哈、啊。然后呢，他整个就是一个大跳跃往前跳，跳到这个结婚之后啊，接到家乡的报纸。有一次呢，他在这份家乡的报纸里面呢。哦、看到了一个名字姓尼德菲的人的投书、哦、就是我们知道那个他妈妈觉得很惊奇很吓人的那个怪婆婆是尼德菲太太嘛、
嗯、
然后呢在好多年之后孟洛本人已经搬去了西岸了、啊、然后还在接到家乡的报纸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尼德菲、这个姓是姓尼德菲的人的投书，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女的，而且看得出来他是住在奥瑞冈的波特兰，就是在美国的西岸、嗯、也是就是说离原来的那个加拿大那个东岸
也很远
的地方哈。然后呢他仔细看他的投书，他的投书是一篇关于他的小时候的家乡的回忆啊。孟洛在看他那个回忆的那首诗的时候啊，他是看了好几行下去，看到说描述的是什么样的山坡，描述是什么样的植物，描述什么样的河好的时候呢，孟洛意识到说这栋房子就是孟洛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
啊、哦，这个很有趣。多年以后，一个看起来应该是个陌生人，哎，跟原来那个尼德菲老太太到底什么关系，他也还没说明。
没，但现在就是说，他把这篇文章看完，这首诗看完了，然后他有写说，然后这个叫做尼德菲的这位小姐，就是这位署名是尼德菲的这个投书，他、嗯、有回忆说呢，那栋房子是他哪一年搬去的哈。哦，就是说，那他要讲说他是哪一年，自己是哪一年生的啊、哦？这个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来啊、哦，这位投书的这个尼德菲小姐呢，因为这是她娘家的姓嘛，哈，因为她后来就是嫁了到了奥瑞冈去了哈。她是一个比孟洛还大55岁的老太太。
嗯，
她是在70几岁的时候给家乡的这份报纸投书，回忆她小时候的一个房子，然后是孟洛在当年20几岁的时候看到这个70几岁的老太太的这个投书的时候，意识到说啊，原来我跟我爸爸妈妈住进那个房子之前的好几年之前，事实上是他们去住那个房子的，这个尼德菲老太太住房子的哈，就是说是孟洛看到那封投书，他才意识到说他妈妈当年很惊吓的以为有一个老太太要来攻击他们的那个故事啊，事实上是那个老太太在老了之后孤单的时候要回来看自己年轻的时候住过的房子。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介绍的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
那他的最后
一篇，
他的最后一篇作品哈、嗯，所以呢，他是看到这篇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哈，这个孟洛是自己年轻的时候，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嗯，可是他已经离开自己的爸爸妈妈了，而且他妈妈也已经过世了。他到了西岸，已经住到温哥华去的时候，看到家乡的报纸上有一篇投书，他才想到说啊，他妈妈跟他讲的那个很恐怖的故事，他妈妈整个都想错了。
嗯，
这个怪老太太来看来他们的房子这样绕一圈，这个怪老太太纯粹只是要看自己的那个住过的房子而已、
嗯、
而且那个怪老太太为什么会来看这个自己住过房子呢？因为不要忘了孟洛的那个娃娃车在门口，
嗯，
所以是那个孟洛那个娃娃车激起了这个老太太曾经也带过自己小孩的那个回忆这样子、嗯、所以这个老太太这个怪老太太在绕房子一圈的时候其实是在重新来她是在重新来回想自己曾经在这个房子里面也带过一个女儿，
嗯，
然后孟洛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到这个已经老掉的这个女儿，这个女就是被老太太在回忆的这个女儿七十几岁之后给家乡的这个投书，
是
哈，然后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哈，我们就来看这篇的结尾哈，就是说这个孟洛已经想通了嘛，就他年轻就想通了嘛哈、
嗯，
可是呢，他有这么说，他说呢，自己是到孟洛说为自己是老了。我才去查那个我小时候那个房子的资料、
嗯嗯、
哦，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尼德菲他们家是在我们的这个前镇的前镇的前镇就去住过那个房子
哈、嗯。
然后呢，他说我也不可能知道说尼德菲他们为什么会卖掉这个房子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女儿远走高飞了吗？还是说这个尼德菲后来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人的守寡了哈？那他也不知道说尼德菲呢，因为他也曾经问过那个妈妈，问过他自己的妈妈，尼德菲太太后来怎么了？他妈只有讲过。就说哦，有人给他带走了这样子，然后孟洛有讲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给他带走了，是这个奥瑞冈的这个女儿吗？哈、嗯，然后呢，他有说了，孟洛有说哈，是在他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他看到这个女儿啊住在这个奥瑞冈嘛哈，奥瑞冈离温哥华没有很远哈、
嗯，
他说呢，我可以写一封信给他，甚至我可以去拜访他，可是我当年。好，我也刚结婚，我的小孩子刚生下来，我要带我的两三个小孩啊，两个小孩，然后我自己正在拼我的写作事业这样子。好、嗯，可是呢，重点是我看到那封投书的时候，其实我最想要聊天的对象并不是这个尼德菲小姐，
啊、
我最想要跟我妈妈讲，就要跟我妈妈讲说，你整个误会了，你整个误会了。
啊、
可是我妈已经不在了。所以这篇小说是在倒数第二段的时候才讲说，哎，他妈已经过世了哈、
啊。
然后最后一段是这样子哈。我妈妈最后病最重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看她，我也没有回家去参加她的告别式。
嗯，
哈，我有两个小孩，而且在温哥华没有人可以帮我带小孩。哈，我们也付不起那个飞回东岸的那个钱。哈，而且我的先生对于这种形式主义总是有一点看不起。可是我为什么要怪我先生呢？我自己也是啊。哈，
嗯、
然后呢？然后这篇作品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啊？我们常常会讲说呢，有一些事情总是没有办法被原谅的，或者说我们有哪件事情总是没有办法原谅我们自己。可是，我们总是能够原谅自己的，
嗯，
永远都能有办法。啊，这是这篇的结束。
嗯，
好吧，那我们是应该是看到这篇的结束的话，哈，我们就知道这篇的重点事实上哈，是一个孟洛在回忆他自己对不起他，这个就是说他自己已经很老了，然后是最后一篇作品了，嗯、他才在回想说他实际上这辈子一直觉得对不起他妈妈。
嗯，
啊，这个作品是这样，所以这里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这个作品有点像是朱自清的背影。
嗯，
啊，是朱自清回忆的是那个爸爸这个爬火车的那个动作啊，然后呢，
爬月台了，
爬月台的那个动作啊，那这篇呢最重要的回忆是孟洛自己。想不起来的，因为那是他 baby 时候的事情，是他妈妈转述给他听的。他曾经在他 baby 的时候，妈妈曾经以为有一个怪婆婆要来攻击我们，所以我曾经这个抱紧你，躲在客厅的哪一个角落这样子哈。然后呢，为什么叫亲爱的人生呢？因为这妈妈转述说我抱紧你的时候，她讲的是 I 就是我抱的。For dear life, 我抱紧你。所以这里 for dear life 其实是一个英语成语的意思，叫做死命。 我死命抱着你哈。可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片名啊，是一个书名，就很容易译成亲爱的人生，
所以变成 Dear Life。
Dear Life，亲爱，因为它本来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Dear 原来的意思是贵重的不得了的意思哈，所以我他妈妈抱着他，把他当做一个贵重不得了，把这个小婴儿当做他贵重人生一样的。抱住，我们中文就译成死命的抱住啊。可是呢，因为它当做一个片名的，当做一个书名的，它有一点像是说，这个作家在很老的时候写自己写一封信给自己的人生，亲爱的人生，好，就是一封他给人生的信。
可是如果按照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故事和它的标题，以及这个 For Dear Life 的本意，亲爱的人生就变得平淡无味了。
是，对，就是说他有一个是他有一个意思是说，他妈妈当年死命抱住了他，珍贵，为了珍贵，把他曾经妈妈曾经把这个女儿当做他自己珍贵的人生一样。然后同样他这个另外一个意思是，亲爱的人生好像是一封信哈。那再我们来回想说，他这篇他删掉什么哈，你可以发现哈，我说他完全没有讲，他就后来一笔带过说，我后来没有去参加我妈妈的告别式。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小说里面，这个散文里面其实有出现一个告别式，就是戴安的妈妈，
是
戴安的妈妈，而且这是也是他妈妈，只是
戴安就是他小学的时候那个被指控为妓女的，
对，就是说
同学的妈妈。
那他妈妈就曾经觉得说，牧师在戴安的妈妈的告别式有讲一句说，这个犯罪的罪孽的代价是死亡啊，就是变成了说是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这个道德的主义者嘛，然后认为说戴安的妈妈有那样子的葬礼是应该的。可是你会发现，戴安的妈妈至少告别式的时候，戴安的妈妈还有戴安本身，就是他是一个自己的至亲有去参加的告别式，可是呢，孟若就借由这个他这个回忆说我妈妈连我都没去参加。照理说在他妈妈的帕金森症之后晚年的时候，已经是他当这个女儿是最亲的人了，可是我竟然没有去参加我妈妈的告别式。
所以 Alice Munro 一定还背负着非常多对于母亲的亏欠。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说里面有这篇作品里面有几个母亲啊，里面他有一个是作者的母亲啊，然后有一个是戴安的母亲，也是跟作者的母亲一样啊，有一个告别式，那差别他这里是反衬，作者的母亲是女儿没来参加，戴安的妈妈只是亲人都有去参加。那还有一个是戴安的外婆，是一个妓女的母亲，感觉她女儿做了妓女和孙女儿做了妓女好像是一件很悲惨的外婆，可是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小说里面她反而是比较 happy 的，然后她比较幸福的。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母亲就是一个尼德菲老太太，
是
尼德菲老太太也是一个女儿离开了之后她也变成一个孤单的老太太，然后她也是被这个周遭人认为她就是一个怪婆婆，她只是看了一个自己年轻的时候住过了房子而已，他就被人家误以为他是神经病这样子。那在这个作品里面有几个作者，有几个女儿嘞？有一个当然就是孟若本人，那还有一个是这个那个戴安哦，戴安好像从小没有妈妈，由他外婆带大，可是他长大之后，虽然他去做脱衣舞娘，可是他依然陪在外婆身边。那还有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结尾写投书的这个女儿，她跟这个孟若一样，她都变成了离开这个。把妈妈丢在身边，然后自己搬去西部的女儿，然后她跟孟若一样，变成了老了之后再回忆自己的年轻的这个回忆自己的这个小时候的那个住过房子的女儿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面又是有一个陪衬的效果。作者的妈妈其实后来是跟那个作者的跟他很怕的那个老太太一样，晚年都变成了没有人陪，那是衬比哈。然后呢，这个作者的妈妈她的葬礼女儿没有去参加，可是不像戴安的妈妈啊，这个是身边重要人都有来参加的哈。那现在重点就是说，这个片作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回忆，最重要一个象征，叫做一个人在这个围绕的一个旧的房子，透过窗户看里面已经面目全非的房子。嗨，你可以发现哈，就是里面这个是尼德菲太太绕这个房子绕这一圈哈，这变成的在这个作品里面变成的是爱丽丝·孟若对于所有的人老了之后对自己的人生的回忆都只能是这样子而已。
是，像看一个看不清楚的，而且是陌生的。
就是、
又是自己曾经生活的，
是人生的，他是人生。
五个女儿，对不对？五个母亲，六个女儿。
是，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这个绕房子看那个，而且房子里面的人已经当你是陌生人，甚至当你是神经病了。可是里面的东西对你来说又熟悉又陌生。这个在这篇作品里面，就是变成的我们的所有的人生，老了之后回顾人生，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象征。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来介绍三年前他曾经介绍过的 Alice Munro 的一本小说集，中间有那么一篇散文。For Dear Life.
For Dear Life, 好、哦、叫 Dear Life, 最后一篇。那我说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去看那个孟若的作品的方式，就先看他最后、已经说他宣布说他再也不写作的、嗯、最后发表的四篇作品。那我刚刚介绍这个亲爱的人生，它是一个象征性很强的散文。那个象征就是一个老太太去自己多年前住过的房子，绕着围着玻璃看里面啊，然后还被当作是神经病啊、嗯、这有点像说我们每一个人老了之后要看自己的人生。嗯，曾经是我们的家，可是我们再也不进不去了，而且我们还要被当作神经病。嗯，啊，它曾经是我们有熟悉感，可是又陌生。哦，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散文哈。那再来，我来讲倒数第四篇啊，就是我简单讲一下倒数第四篇啊。倒数第四篇哈，你大约看过一次的话，你会觉得说哇，这个超多人写过的，就是小孩，一个小孩子，五岁的小孩子、嗯、第一次认识死亡，就是有一个他亲近的人过世了。嗯、我会说哈，如果爱丽丝梦若写了大半天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差不多十页左右的散文，他也只是写作一个小孩子怎么认识死亡，那这篇就太庸俗了。好，所以他这篇写的绝对不是这个。你看你一遍的话，你会讲说哇，一个小孩子有一个亲近的人过世了，然后他妈妈带他去看他最后一面，就是看那个遗体这样子。好，那我再简单来讲说这篇怎么写啊。这篇的标题叫做眼睛 ,the eye, 是，所以而且呢只有是单数，所以只有一只眼睛。好，这个小孩子呢是在五岁的时候呢，他第一段是这样写：当我是五岁的，差不多在我五岁的时候呢，我爸妈有一个新的一个男孩，然后我妈妈就说，你不是老是要弟弟吗？这样子哈、嗯，然后呢，这个爱丽丝梦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会觉得我想要一个弟弟这样子哈。然后呢，她一定是这个有一点是这个无中生有的哈。可是呢，没多久啊，又有一个小妹妹出来了、嗯、啊。那爱丽丝梦若又讲说，同样的妈妈又讲说，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小妹妹吗？哈。然后呢，这个爱丽丝梦若也觉得说，没有啊，从来没有啊，这样子哈。所以你可以有一点感觉了，就感觉说，其实这篇在写的并不是小孩子面对死亡，这篇其实是一个小孩，在一个这个已经七八十岁的这个老作家在回忆他小时候的自我意识。
嗯，
好。然后呢，这个故事再来就是没多久呢，因为他爸爸妈妈都在忙，他妈妈都在忙着带他的小弟弟跟小妹妹哈，所以呢没有人可以来带孟若，孟若那时候是五六岁左右，所以家里就请了一个专门来看照顾孟若，同时帮忙做家事的这个人呢，是叫名字叫沙迪哈，沙迪出现的哈、
嗯、
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啊好，这个那时候他妈妈已经整个都在忙着带这个小 baby 了，所以变成是沙迪来带孟若哈。那这个沙迪呢跟其他人不一样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个小城里面他算是一个小小的名人。沙迪是差不多，因为孟若说在我那个时代我把人分成两种，叫小孩跟大人。可是沙迪当然是对我来说是大人嘛，可是他完全今天回想起来，他完全不知道沙迪那个时候应该是几岁。他说有可能16岁，有可能18岁，有可能是20岁啊。然后沙迪来他们家做帮忙做家事呢，同时呢就每天晚上都去跳舞。然后沙迪非常喜欢跟孟若讲他去跳舞的事情。然后他有说沙迪讲话呢，他们都在讲他自己，他自己，他自己。所以 self 自己这个字啊，只要碰到沙迪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字就一直反复出现哈、然后呢，这篇的高潮是有一天啊，也是一样，都在讲沙迪跳舞啦，然后把沙迪把他跳舞的事情描述给孟若。那沙迪说，我跳舞的话是绝对不让男生帮我付钱的，而且男生如果想要碰我的话，我一定会给人家分开啊。然后呢，这里呢，就突然有一次呢，就开始讲说，有一天就等到他去上学了啊，就是差不多孟若已经差不多六岁七岁去上学之后呢，突然有一天妈妈要带我去某个地方，而且我穿的不是我去上学的衣服，她穿的是另一件这个衣服。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沙迪已经出车祸死了。好，然后呢，孟若就讲说啊，他妈到了那个门口的时候呢，啊，他妈妈就讲说啊，这就是他带过的，他带过那个小女孩，那我是他妈妈哈、啊。所以我们这里知道了，他是在沙迪死后，他妈妈带他来看沙迪的，来沙迪的家看沙迪最后一眼。 好，那孟洛就想说我不想要看任何遗体，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想尽办法，有没有办法在我妈妈眼睛别开的时候我不要去看那个遗体，我就是不想看这样子、嗯、然后呢突然呢他妈妈有眼睛有别开的时候，他本来孟洛要把自己的眼睛闭上去的，突然他在那一刹那他突然有看到沙迪的一个脸，他发现没有那么可怕，所以他多看了两眼、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沙迪的眼睛靠着他比较孟洛比较近的那个眼睛有微微张开，小说标题的爱眼睛指的是沙迪的遗体的那一只眼睛、嗯、啊，那他这个孟洛就讲说啊，他不是说整个张开也不是说睁一半，可是呢在他六岁的时候他确定沙迪的眼睛有睁开到刚好可以分辨外面的世界是刚好是光明还黑暗的，有睁开到那个地步、嗯啊、可是呢他认为，可是呢他这个时候他就讲说我也不觉得，我非常确定那就是给我看的，可是我也不觉得我需要跟我妈妈讲，然后呢反正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学了，沙迪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了、啊、然后呢他的结尾是这样讲，因为在开学的时候学校有那么多要可怕的事情啊，或者说这个充满了，所以沙迪对他来说也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的、嗯、啊。然后呢我而且呢他是在开学的时候啊，这个沙迪就已经离开他们家，没有在他们家上班的，所以这个也是最后倒数两段才讲的、嗯啊、然后呢重点是呢我很少想到沙迪，可是呢有很久的时间我都确定我真的有看到那只眼睛是专门为我睁开的，而且那是只为我睁开的、嗯、我对灵异的事情并没有兴趣，可是我就是相信了那件事、啊、对我来说那要相信那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好像说你曾经有过一双那个一整排乳牙，虽然你已经没有乳牙了，就那整个乳白也都掉了，你还是相信我真的有过那排乳牙、
嗯、
一直到某一天有一天可能已经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突然在我的内心里面有一个暗暗的洞，我突然相信我再也不相信了，
嗯，
我再也不相信那个，就是说那个沙迪的眼睛曾经为他睁开，
他也没有讲原因吗？
他也没有讲，他就讲说到了十几岁，他突然就不再相信了、嗯、哈。那我们现在回想来看整篇哈，我们就会发现啊，第一，这个沙迪是代表说那个在、本来这个小孩子是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嗯、啊，他妈妈说你应该你一直在等他弟弟，你一直在等着要有一个妹妹，可是本来小孩子一直是说哇，别人的可以帮我讲话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有一个沙迪来哈，然后呢他妈妈就一直讲说诶，我的女儿好喜欢沙迪，我女儿好喜欢沙迪，可是这个对这个小孩来说沙迪就是一个哇，就常常跟他讲他自己的事情，充满了这个 self 自我、嗯、哈。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结尾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诶，为什么你就是不想看沙迪的，可是你又相信这个沙迪的那个眼睛真的是为你而睁开的，你看到这里你真的会去想说对小孩子来说情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有确定他没有很怀念沙迪，或三人已经死了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嗯、可是他就是相信说沙迪的那个眼睛是为他一个人而睁开，而且他觉得 他没有必要跟任何人讲，因为那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嗯、
也是一个 self 了哈。可是到十几岁的时候他突然就不再相信了这样子、
嗯、
所以你会发现他要讲的是一个人有 self 到没有 self， 有自我到没有 self
的建立，以及，可是我还是很好奇的是，嗯，为什么到最后 self 的消失？也就是说，真正的 self 在你的青少年时代很可能又被摧毁了吗？
我会觉得是说相信世界是为我而运作的那个能力，
嗯，
嘿，所以他那个最后一句话是到可能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内心的那个洞可能代表社会化，或者是代表说对社会相信自己的特别能力，在那个时候消失了这样子。
如果你的整个论述是完整的话，我倒相信，再给 Alice Munro 几年，他说不定还会补充 The I 后面到底那个自我是如何失落。